南无。阿弥陀经素抄，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书文。称理则自性光明不可净，是南方恒沙佛意。抄文：南方为离，离为火，火内暗而外明，是极而常照也。真知不昧，灵验何穷？华严光明觉品言：如来光明过一世界、十世界，乃至不可说世界，皆是自己心光觉照，一切不从外得，故曰：我见灯明佛，本光对如此。好，先看这一段。这是对南方世界有恒河沙数诸佛，列举了四尊佛做代表。这个南方呢，主要是表达光明智慧之意，所以看这个南方世界诸佛都有这么一个智慧的意思，像日月灯佛表明般若智慧无穷无尽，明文光佛比喻他的名声普闻如光明远照，大焰坚佛表明他坚表明全智和实智照耀，须弥灯佛表明佛的光明就像须弥山这样的光明照世天下，佛光普照天下了。无量精进佛也是光明在自利利他上的那种妙用。那这个世尊佛以及由世尊佛代表的南方无量诸佛从消归自性的层面去理解南方恒河沙佛的法义，就是表自性光明不可穷尽这是由事相上的表述这个称理呢，就是在法性上、理体上、心性上去理解莲师大师的书抄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对一切事相上的描述，他都站在心性的角度来全息，让我们加深理解，也对我们当下这一念的心性有更透彻的理解。南方在我们周易里面，所以离卦离卦表南方，它的卦象就是中间是个阴爻上下就是阳爻这就表明中间是空的，中空而外明，或者说内暗而外明。所以大家都有生火的体验，火一定要虚中空，如果中间实呢，你这火就烧不出来它那个阴爻就表明你必须要虚一点， 这火焰就会烧得更大。常常我们就用这个卦象表达做人的道理，要虚心啊。这个人要虚心，火要空心啊。那你越虚心，就越能生长智慧啊。所以这都是这个离卦给我们的启示了。那离也有一方面它有明的意思。另一方面，它也有利的意思，利，复利的利。这个火一定要复利在草木上，才能显现它的相状和它的火焰的功能啊。所以有这个复利以及光明之意，有这个明呢，万物都借助这个明而得相见。所以这是南方之卦。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叫南巡，南巡五十三位善知识。为什么要南巡？这就是在文殊师利菩萨座下开根本智，用南巡的这种方位表达他要开厚德智，这个厚德智就是纷纷用智慧来断惑、来正真这样的过程，就表达他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的这些事是一个阶梯啊。所以这个南方会离卦，就是极而常照的意思，你里面要极定，要虚。外面才能够有恒常的照用。用这个就谈这个真知不昧，灵验何穷？这个即照亦如。再引用《华严经》光明觉品是第九品了。第九品说这个佛足下放光，遍照十方世界，用这个来表十信位，有十首菩萨来赞叹十奢世界十智如来的功德。这里谈如来的所现的光明，超过一世界、十世界乃至不可说世界。这些世界的光明都是佛自己心光觉照这个一般讲有身光有智光佛有二光心光就代表智慧光明觉照，所以这一切光明都是从内心显发出来的，不是从外面得来的所以。光明觉品说：“我见灯明佛本光内如此。”这个本光是不仅是如来有，乃是一切众生本来就具有着这样的光明。所以我们看到南方恒河沙数诸佛这些名号，消归自性，我们要体认当下。我们自信光明，也像南方诸佛一样诸佛数量不可穷尽，诸佛世界不可穷尽好，请看下面经文：各依其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汝等众生。当信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这像东方恒沙诸佛一样，他所现出的相，来表达他说的是诚实语。这些 南方恒河沙诸佛也个个在自己的刹土伸出广长舌相啊，这个舌相之广长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这就叫现象表征。第三意思就是发言劝信，就发出诚实之言来劝勉座下的啊弟子们啊，对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产生决定的信心啊，所以这些诸佛就说出真诚啊实在之言了啊，汝等众生啊，当信，应当相信。是啊，就是这是指示代词，下面有十六个字就表明这部经的经题啊，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关于这个经题，不可思议是什么意思，功德是什么意思啊，一切诸佛所复念什么意思，前面啊都已经讲解过了。好，请看下面经文。舍利弗，西方世界有无量寿佛、无量相佛、无量床佛、大光佛、大明佛、宝相佛、净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数诸佛。说文：无量寿因与本佛同名，古有二说，亦具有理。超文：二说者，临之为诸佛同名甚多，绝非法藏属成之佛，以是本佛不应自赞故。此恩为奢若自赞，理亦无妨，以导引众生令生甚意故。今商取二说，为具大本，过无边佛刹同名释迦牟尼佛、牟尼者不可胜数。又观观音师、观音如来等，则无量寿之名何止一佛，百千万亿不可穷尽。好，先看这一段。这是赞叹啊，就说啊，西方恒河沙诸佛分三个结构展开。第一是列出啊佛的名称啊，显现广多之佛；二是现广长舌相，表啊真诚之余；第三是发言劝信的内涵。啊，先看列名显广。啊，经文是又告诉长老舍利弗啊，西方啊，就是以娑婆世界作为一个啊中心啊，娑婆世界的西方，西方有啊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些世界各有佛在那里住持啊讲经说法，这些诸佛有这里列出了七尊佛做代表，以七尊佛为代表是啊，具有做恒河沙那么多数量的诸佛。好，这就是啊列举这个佛名，显示众多的诸佛。好，这里讨论的就第一尊佛无量寿佛。因为无量寿佛我们一看就很熟悉了，是跟我们本尊阿弥陀佛是同名。那既然是同名，到底是是不是同一尊佛呢？那古来的注经家有两种说法， 这两种说法呢，应该都各有道理，这两种说法就举出灵芝，就是圆照律师了，他有《无量寿经》一书《阿弥陀经》一书，他有个观点就是，西方世界诸佛同一名号的佛甚多。所以这里谈的无量寿佛，绝对不是法藏菩萨所成就的无量寿佛。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判断呢？是由于这个阿弥陀佛就是本尊阿弥陀佛法藏菩萨所成的阿弥陀佛，他不应该是自己赞叹自己，要么就是有点自吹自擂的味道了。但慈恩就是奎基大师做《阿弥陀经》通赞书，他在这本著书里面谈这个假设。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赞叹自己，在道理上也不会有妨碍，因为佛都是证到了空性，没有我的虚荣心，他赞叹自己的功德，无非是让众生产生信心，导引众生，让他对不可思议的法门产生信心，发愿求生。这个万牛魔丸是由度众生的悲心故来赞叹自己的功德，也在道理上也没有妨碍，不能以凡夫的这种观点来看待这个事情。那莲池大师就融汇这两种说法，说这都有道理。首先从灵芝圆照的观点来看，他就根据大本《无量寿经》，《无量寿经》里面有一段这样的描述，这出在汉武两仪了。当时佛就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没有日月，没有须弥山，这个地毗卢掌。也没有大海介绍这些依报庄严的时候，那阿难尊者就有点惊诧，说如果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的话，那他的四天王、刀立天王依何而住？他就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天文地理概念来。产生了一个很深的疑问，但这个疑问的解答呢，也并不是仅仅说道理的这个范畴了。当时释迦牟尼佛就跟他示现一种无量无边的智慧，就是说我现在限量看到的东方有无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世界，有无量无边的诸佛，这些诸佛的名称一一都能说出来，但是在无边的刹土当中，跟释迦牟尼佛同一名号的也不可胜数，就有一段这样经文，这经文呢，就使得阿难尊者就极为惊叹佛的智慧，他当下。十方法界无量无边的事情都了知通达，所以阿难尊者说，这不是我怀疑佛的智慧，我很相信佛说的话是真实的，这是为了预防未来众生产生疑问，我事先问出来，让佛有一个答案，以杜绝后来进一行人的怀疑。那这样看起来， 在无量佛刹当中，同释迦牟尼佛同一名号都不可胜数。啊，再引用啊这个《楞严经》啊，讲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正耳根圆通，他追溯他的因地啊，在过去无量无央数劫啊，他遇到观世音如来。观世音佛呢，就教我啊，就观世音菩萨因地教我啊，修行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啊啊，所以你看这个观世音啊，由于他遇到观世音佛，所以他的名号也称为观世音啊。啊，这样看起来啊，无量寿佛的名号就不止一尊佛了啊，乃至于无量刹土有百千万亿不可穷尽的同名同号的无量寿佛，用这个引证来支持圆照大师所说的同名同号的诸佛很多啊，这里就不是专指法藏所成的无量寿佛了。好，请看下面。若具佛粪边事，焉得以凡常立之？将无自赞毁他，犯菩萨十众戒耶？我为法王，于法自在，纵横欲夺，权实伤张，苟有利于众生，亦何失而不可？天上天下，唯吾独尊，可得云自赞否？前之一说，恐人不知诸佛数如微尘，居之一边故；后之一说，恐人泥已不应自赞，昧佛神用故。二说俱成，理故无碍。这一段就在支持慈恩奎基大师的说法。如果是站在佛的那个立场来关照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能以凡夫的价值判断来比况了，来判断了。我们看那个《梵网经》前面十波罗夷十众戒，其中第七条戒就是自赞毁他戒啊。如果一个受菩萨戒的佛子啊，自己赞叹自己，同时也说别人的过失毁他，那就犯到了菩萨波罗夷戒。这是对一个初发心受戒的菩萨一个行为上的一个指持的规定但佛已经圆成万德了佛站在他的立场完全是利益众生的，所以他说什么都是大慈悲心大菩提心的显示。所以佛常常会自称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就一切法之王啊，王就有自在之意啊，于一切法得自在神通妙用，游戏神通纵横欲给予和夺夺过来由时失权这些种种的拙劣都是 啊，正确的。啊，只要有利于众生得度，啊，什么样的施舍都是可以的。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降诞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上天下唯吾独尊"。啊，那站在我们业力凡夫来看，他这个就是太傲慢了吧？天上天下怎么就是你唯一的独尊呢？啊，你难道说释迦牟尼佛是自己赞叹自己、自己炫耀自己吗？啊，所以他这个是要让我们对佛德产生信心。所以圆照林芝律师的一说说他有道理，是恐怕一般的人不知有微尘数的诸佛，有无量无边同名同号的诸佛，只是拘泥执着于一佛。那这个慈恩魁基大师的这个说法，也就避免有人拘泥于不应自赞。佛常常就是说我有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这个无上士，这些听过去也是自赞了。但自赞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它是尘世语，因为众生不了解佛德，所以佛不得已要说自己有这个功德，让我们对佛产生坚定的信心，然后佛就来才有可能度化我们如果你仅仅就拘泥于世界的价值观，以世间人的价值观念，不能自赞。于是佛自赞呢，就不可以，那你就这个掩盖了佛度化众生的神通妙用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量寿佛说是其他一尊佛也可以说是就是阿弥陀佛赞叹自己的功德让九法界众生产生信心，在道理上也是无碍的。好，请看下面。书文，无量相佛。相好无尽故，超文相好者，或32相，或84000相，或微尘相。福德福无量，相亦无量也。昔智公现11面观音像，身犹不能举彼，况佛相乎？书文：无量床者，功德高显，誉之如床，极其高显，名无量也。又无量者，广多义。好，先看这一段。第二尊佛就是无量相佛了，表明这是从佛的相好来建立名号，他的相好无尽故。这个相好或者32相，这是应化身佛；或84000相，这是显现报身佛；或微尘相。这就一般讲华藏世界的大菩萨， 以及原教的佛显现的十华藏世界海微尘数相那这些相好的成就，表明这尊佛他的功德、他的福报无量福德无量，这个相好也无量。这个在我们世间的有一门学科就看相一个人的长相还真的跟他的福德是有关联有福之人他就有福相那些乞丐你一看他就是乞丐之相这是长相呢又一切相又由心显现。如果你这个心好，以后相会慢慢的变好。如果你原来相比较好，但由于你这个心不好，做了很多坏事，也慢慢的相就不好了。相由心转了。既然相由心转，那个福德命运也是超支在我。那么这样我们。比如天天念阿弥陀佛，我们的相可能会越来越好一点，有一位女居士，我看她写篇文章说她，自从念佛之后，她就不搽子墨粉了，她的同伴都搽子墨粉，她就素面朝天，结果呢，他的长相就皮肤越来越细嫩长得越来越好大家都以为他有很高级的化妆品了，所以他得出结论，告诉大家念佛是最好的化妆品，这就相好了那么这里又引用智公禅师，他是梁武帝时候的。梁武帝也常常请他到宫廷里面去这位智公禅师也是不拘小节也有点神通妙用，这个达摩祖师跟梁武帝话不投机离开之后，这个梁武帝都要问达摩祖师是何许人也，傅大士来讲经，讲《金刚经》，这个。把那个正木一拍，拍一下就下座。这个，智公禅师问梁武帝会摸，梁武帝说不会。智公禅师说，傅大士讲经已尽，讲《金刚经》拍一下就讲完了。那甚至哪个地方有一位出果圣人？出果圣人原籍呀，都有些天象或者地震的这种现象，他都能了解在哪个方位有个出果圣人原籍了，显现这个象，就是他有些神通，所以梁武对他就很尊重，就想给他留下形象，古人又没有照相机。留下形象不容易那就得要请画师就是画家来画了，画他的形象。当时请的这个画师可是第一流的，张慎游上次我们讲那个宗教不异混难论也谈到这个张慎游画龙点睛他画佛像，画纹的佛像都能放光的，画那个柱子上的龙，他不点眼睛，那别人问为什么不点眼睛，他说我怕点了眼睛这个龙会飞走，那别人不相信，非要他点一下，结果他就点了2条龙的眼睛，那哗啦一下，这个电闪雷鸣。 真的这两条龙啊，哗哧一下就飞走了，飞走了。那两头没有点眼睛的龙还待在柱子上，啊，是请了这么一个画工来跟智公禅师来画像，但是能不能画得下来呢？这又有点游戏神通呢。智公禅师就用手指，他也不老老实实的坐着啊，坐着很呆板。这个张胜友拿画笔叫他啊，你坐好，我开始画了。智公禅师就用手指把他的面门啊劈开，显现出11面观音像。11面像，这些11面观音像或者慈悲啊，或者显示威德，或者显禅定之相，或者显智慧之相。那你说张善游再本事再厉害，面对11面的这种不同表情的相，他就无从下手了。所以就相传智公禅师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好，再看无量床佛。这个床有时候我们看金床啊，是一般是石头很高的金床啊，这个上面刻了经文，还有一些图案啊，这个比较高，还有一些是这个丝帛做成的像铜形的那个床，有时就挂在大殿的两旁啊，这个写上经啊咒啊什么的啊，所以这个床属于那个幡和旗这个范围的啊，这个床就是比较高啊，这是表达啊这尊佛的功德高显，就比喻成这个床，是高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啊，就称为无量啊。在这个无量还有广多之意啊。好，具体来看看床的具体意思，请看抄文。床者，幡俗，又云旗俗，堪定计。床有七翼，曰之成五。一高显翼，遇佛位，即尊故。二建立翼，遇佛悲智，建立众生，即菩提故。三归向翼，遇佛为众生属中养故。四吹舔翼，降服一切逐魔君故。五灭布翼，如帝师告诸天众，汝于修罗战时，虽有恐怖，当念我七宝床，其不即灭，遇佛得无所畏，众生念佛即离恐怖故。今唯取高显一翼，奢于翼也。广多者，其床多而无量，如金言床凡宝盖，遍满虚空，佛述无量妙意，只是众生亦复如是。好，看这一段。这个床属于幡或者旗这个范围当中的一个名称了。堪定记就对这个床界定了七种意思了，把这七种意思把它归结为五种 啊，看看这个床表达的法意。第一是表高显的意思，用这个床来比喻佛啊所证到的是无上士啊，没有比佛位更高的啊，无以伦比啊，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到成佛的位置上就极为啊尊荣，就像床一样啊。第二，这个床是表建立意啊，建立树立啊，这是比喻佛具有慈悲和智慧啊，用他的慈悲来建立众生，建立众生就是度化众生啊，令众生圆成自己本具的佛性啊。所以佛的同体大慈悲心啊，一定是啊驱使着佛啊，不会啊待在常寂光土，一定会随行九法界来度化众生。这个床建立意还表明佛的智慧啊，以智慧来上求无上菩提啊，这就用床来比喻佛无量劫以来啊，以智来啊圆满佛国，以悲来广度众生，这建立意。第三是归向意，这个金床的这种高显啊，就比喻佛像高山仰止一样，为九法界众生所共同中仰啊，众星拱月，万水朝东啊，啊，用床来表达。第四，用床来表摧田意啊，摧毁、摧伏。这个床一般有圆形的，有六方的，有八方的，就八楞啊。西方极乐世界的琉璃地下面的那个床就是八楞啊，而且是白宝所成啊，无量的光明啊。那用这个八楞啊，表明它的方正，它的力量感，所以这个床就有降伏一切啊。内魔和外魔的力量，我们修行的过程都会感知到我们内心的五阴魔、烦恼魔，以及外面的种种邪魔、天魔对一个修道的干扰啊。所以修行菩提道的过程也是降伏魔君的过程。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啊，您开悟之前还要示现降魔那么一个啊一项啊啊，这个百万魔君啊先示现软魔啊，美女呀 啊家庭眷属啊来诱惑啊，这条行不通，就硬魔啊拿着啊兵器啊来杀气腾腾啊。这些都要经受软磨和硬磨才能够成佛啊。一般的人在这两种面前，要么被软磨所缠绵啊，就退失道心；要么被硬磨所吓倒啊，退失道心啊。所以这个佛的这个威德，就像这个床能够摧伏一切诸多的魔君。第五是灭除恐怖的意思啊，这个床它的威力以及给自己这方面临的那种力量感，让它消除恐怖。这就譬如刀地天王刀地天王和阿修罗常常打仗啊，这个打仗引起的原因也是很多，这都是业力都碰到一起啊。阿修罗很有力量啊，他有 有天福但没有天德，形貌丑陋，好斗啊，这个，所以常常他要骑于刀立天的那个位置要夺取这是引起战争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阿修罗的女呀，阿修罗女长得很美丽，常常刀立天呢就会想办法弄一批阿修罗的女过去做享乐，这样阿修罗呢就不答应了，就很气愤了，所以也常常为了女人引起战争所以当这个战争发动之后，这个那就要一场大战开始那是你死我活了。这个刀立天王呢，就告诉诸天众即将上前线，说你们在跟阿修罗大军作战的时候，如果有恐怖的话，阿修罗他是面貌凶恶打仗也很骁勇，那这些天众也常常不一定能打胜仗，也有打败仗的时候。那恐怖，这一恐怖，军心一动那是兵败如山倒了。这时候这个刀立天王就告诉他一个方法。这时候如果你有恐怖迹象要后撤的时候，你就应当系念我的七宝床。刀立天王有个床是七宝建立的。你只要意念我七宝床的功德这个床就有内在的灭除恐怖的功能在里面。那这个天众的打仗的人呢，这个恐怖心就会灭除，恐怖心灭除，他就能够勇往直前，他就可以打胜仗了。这就用这个来比喻这个这尊佛所得到的四种无畏。这个。由于这尊佛具有无量床的这种威德，灭除一切众生的恐怖，那众生念这尊佛的名号，就能远离恐怖故。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启示：阿弥陀佛名号是万德洪名，具足一切诸佛名号所有的功德。无量床佛的这种名号有令众生离恐怖的功能，那么也就说明念阿弥陀佛名号也有离一切恐怖的功能。所以，我们无论碰到什么恐怖的情形现在有时候走夜路走在山路上，我们都会莫名其妙的恐怖会不会碰到老虎现在可能没有老虎了很少了会不会碰到鬼呀、强盗啊、冤家对头你看都有的人走在夜路上，他实际上都很害怕，一害怕他就故意的虚张声势，磕几句或者唱唱歌，唱歌都是颤抖的声音，这时候你不要去搞其他的动作了，你就赶紧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心就会稳定下来，灭一切恐惧。这句名号绝对有这个功能。不仅是走夜路，你碰到贼呀，碰到这个空难呢，这个火灾呀、水灾呀，你都赶紧念佛。念佛就会灭除恐怖。这个89年不是这个烟台的这个那个船沉下去吗？沉下去只有四个人，死了400多人，只有20几个得救。最先得救的就是一个辽宁的一个居士，他就在水里面，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其实他也不会游水，结果念念念，正好脚一踏。他到沙滩上了，他也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那个游轮都开了 4个多小时的这个路程呢，那很远呢，他怎么能游得过来？这就是他自己真人真事说，他由于念佛，他第一个到了沙滩上，第一个得救了，他就离开了这种死亡的恐怖啊。所以现在在这里就在这个床的五种意义当中，就选第一个意是高显意啊，就啊比喻这尊佛的啊位尊啊这个意思，以这个高显意义来说其他四种意思。然后再看这个无量床，无量的意思还有广多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床啊很多而且无量啊，就大圣经典常常讲佛的境界啊所显现的，在啊虚空当中啊具有无量的床幡宝盖啊，用这无量的床幡啊来比喻呢，这个佛啊开示无量的经典，无量的大乘的妙义，来啊令一切众生开示悟如佛之见啊，就用广多来表达。好，请看下面。书文大光者，光辉广披故。超文光直化他之用，足天人亦有生光，不假日月。二乘小国因地菩萨皆有光明，彼佛为小，佛光应蔽一切，故云大也。书文大明者，为佛以大智破足惑境故。破足惑境者，一切智破见思惑境，道种智破尘沙惑境，一切种智破无明惑境。槁日当空，无所不照，故云大明也。虽前世觉他，此世自觉，各举一德，一时复具，如上总说中变。好，看这个。好，现在看大光佛，是指这尊佛他的光辉啊，广披无量刹土，无量众生故。这个光有生光有智光，它放光都是表示教化众生的妙用。一谈起光呢，实际上天人都有生光这个天的生光更明丽更盛大。我们人也有生光但我们一般肉眼似乎看不到但一般的鬼神道的人都能看到人的神光那现在医学用仪器也能够观察到我们的身体能够放出光而这个光有不同的颜色有的光比较灿烂一点，有的光比较暗淡一点有的光还灰色一点，甚至是黑光或者光很暗淡。一个人身光很至盛的时候，说明他走好运了时运发达，他的身光就比较好。如果倒霉的时候呢，就很暗淡这暗淡呢，这个叫时衰鬼弄人呢。这个鬼看到你没什么光的话，他就来欺负你了，说明你时运衰退了。 你看这个很多的皇帝呀大人物啊，他到临终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鬼那个鬼，特别是他迫害的一些人，都是要向他要债来所以他白天都会看到这些鬼来，甚至这些鬼会打他，他就是说饶命呐、什么什么的。这为什么他得势的时候看不到这些？一旦他倒运的时候，或者一旦他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些都现前。那些鬼能现前，说明他这身光抵不住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光啊，但我们希望我们的光是至圣的灿烂的光。其实我们好好念阿弥陀佛名号，就能显现比较好的光。不仅一般的比较好，而是这个光能够让天人感知到，鬼神感知到。阿弥陀佛曾经发过一个愿，这天人礼敬愿。你只要自身念佛，天人都会向你顶礼，保佑你。那天人为什么偏偏要礼敬那个念佛人呢？他凭什么辨识这个念佛人呢？就是通过光，你能够自身念佛，跟佛号感应道交信念佛号，你的那个光就很灿烂，天人就知道你在念佛，他就会向你顶礼，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身光很灿烂的时候，就不需要日月的光明了。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讲一个阿罗汉为僧住执事，住执事到夜晚有比丘来挂单，他也到库房里面去拿那些卧具，拿卧具天很暗，他五个手指都能放光像手电筒一样的手指放光这他就不需要日月星，甚至更不需要电灯了，油灯了这是天人的光明。还有二乘小果，你证到出果乃至阿罗汉果，以及因地的菩萨、实信施住、施回向、实地这些因地的菩萨，他们都有光明而且光明随着他断烦恼的程度成正比，断烦恼越多，光明越大，但这些跟佛的光明相比，都叫小光，这个佛的光明应蔽一切，应蔽一切就是这些天人的光二乘圣者的光菩萨的光明，如果在佛的光明下面呢，它显不出来。就好像太阳底下你一个油灯的光显不出来一样，甚至在佛的那种至圣清净的光明当中，你一切这些天人二乘菩萨的光明，还显得很像锯末那么黑的样子，它有本质上的不同，佛的光明从自己清净心里面显现出来，非常清净，非常灿烂，也虽能很至圣、很灿烂、很辉煌，但又很清凉。但天人二乘菩萨，他的烦恼还没有断，他的光里面呢是有燥热的，是有杂质的，所以你看《无量寿经》讲这个阿难尊者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身就如黄金山，放着至圣的光明，就在这光明当中，一切菩萨的光明、天人的光明都显现不出来。那佛的光明就像汪洋无际的大海水一样。然后就在阿弥陀佛光明当中，地狱的境界、畜生的境界、恶鬼的境界、天堂的境界，乃至于佛的境界，全都打开。 啊，那是一个什么境界啊？所以佛的光明贯穿十法界啊，啊，这就是应彼一切的大光，啊，就叫大啊，叫。好，再看大明佛，啊，这个明呢，就表达这个啊自证的智慧，自证的智慧就是针对我们的烦恼。啊，要对治，要破，啊，这就破诸惑尽，啊，破诸惑尽一般啊，说我们断惑的程度的差异分为三种智慧，啊，三种智慧就是啊一切智、道种智和一切种智，这三种智慧是我们修因啊修行的果。但你怎么得到这个果呢？你的修因，修因一般天台家就要做三观啊。三观呢，这个首先是空观，空观啊，人我空，破见思惑，就证一切智，啊，成就般若德。啊，第二是假观。啊，就是从空出假，熟地啊，建立一切啊，这就可以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就解脱德。第三就是修中观啊，这中道了义，上遮两边，上照两边的这个观啊，这个啊就能够破无明惑。啊，证一切种智，啊，成就法身德。所以这个智慧是跟断烦恼啊成正比例的。啊，所以这里谈到大明佛，说明他断尽了这些啊见思尘沙无明烦恼啊，他才能得到这个大明。啊，这个大明呢，就像皋日升空啊，啊，就是中午的太阳升上去啊，大地万物啊，树林、峡谷、幽冥之处都能够啊照到，这就叫大明。那么前面大光佛呢，是指侧重在利益觉悟他人。觉悟众生，啊，大明佛呢，啊，是侧重在自觉、自证，啊，但这两尊佛啊，各举一德啊，在法义上也实在是富具啊，你能够利益众生，肯定先自己得到利益，才能利益众生，啊，这就大光佛，你能够自证啊，成就。一定会法尔自然的去助啊觉悟众生的佛事，啊，所以啊这两尊佛的法义复具啊，好，请看下面，书文宝相者，相好殊特。如宝尊贵故，超文，相好如宝者，佛有无量相，孤举一二，目相，如金言，八万四千清净广目，豪相，如金言，琉璃瞳，凶相。如金言，紫磨金，肉吉相，如金言，真殊家，皆所谓宝相也。净光者，佛得清净，发光明故，又其光清净，名净光故。 他闻清净发光者，有染之智，不发妙光，佛得自净，出大光明。譬如净体清净，能见形故。其光清净者，譬如野烧，亦有光明。彼之日月，不明净故。好，请看这里。宝相佛，相就是相好，这个相好殊特，就如同珍宝一样的珍贵。从世间法来看，我们认为值得保重的事情莫过于善行。如来站在如来的立场，他的珍宝莫贵于相好。为什么？唯有相好才能寄予法身的功德，唯有相好才能完成圆满度化众生的佛事。诸佛以度众生为己任。于是你度众生，你的相好一定要令众生欢喜。如果你说断了见识或有种种神通，但你的长相不圆满不庄严，众生看得不欢喜，甚至众生看得害怕，他就不会接近你。所以呢，这个如来他就要很看重相好，不是说用这个相好追求虚荣心一定要让众生欢喜所以，于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世间上讲经说法的人，如果你长得青面獠牙，半恐怖分子，人家不来了不来了，你总不能对着桌椅板凳讲经说法吧他一定要有亲切感欢喜。所以，如来之宝莫过于相好，可珍可重，就比喻为宝。就叫宝相佛，相好就像珍宝一样。那佛有无量相，这从佛的报身来说了。在这里姑且举出一二比如目相就是佛的两眼呢，它是广长的。广长黑白分明光明这个透显。经云就是84000清净宝目。80000清净宝目，比如观世音菩萨证的跟圆通具有。他就说，由于我获得了妙妙文心呢，就能现出众多的奇妙的容颜乃至于二目、三目、四目、九目、84000清净宝目。你看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千手千眼全身都长满眼睛一千只手都是一千只眼睛，那你看是什么样的一个庄严呢千手千眼，这个眼代表他的智慧能够关照到众生，这个手代表行动力这样的就是他度化众生就有这种能力这就是84000清净宝目。这个豪相就是白豪相白豪相就如同那个琉璃筒在无论是32相还是84000相的这样的观照当中，这个白豪相是核心的一项。白豪相从视线的32相来看，他出生的时候 刚刚生下来的时候，这个白毫牵出来长有五尺，啊，它就卷在眉间，啊，这个白毫象呢是外面是实的，中间是空的、虚的，啊，能够放出金色的光明，啊，从这个白毫的毛端里面出来，啊，直接这个白毫光呢还能照自身，啊，那这个如来示现八相成道、示现苦恨的时候，这个白毫伸出来的长度能够到一丈四尺。到这个佛最终在菩提树下啊，吉祥坐啊，吉祥草坐成道的时候，这个白毫像可以啊长达一丈六尺，啊，中空万明，如琉璃铜。啊，在《观佛三昧向海经》里面，他专门有一品谈白毫观的，啊，那个白毫观那就更神奇，你白毫观成就从那个毫相的光明当中，啊，直接进入到一个无尽的世界，啊，在那毫相当中，就是这尊佛的八相成道的过程，这尊佛无央数劫积功累德修菩萨道的过程，都显现一一的形象，啊，乃至于他方世界的景物都在这个白毫光里面一一显现。那真的那个白毫就是整个的法界，啊，一看看那篇经文，真是有点眼花缭乱，也是奇妙无比的，啊。好，这是指这个白毫像，像琉璃铜，还有佛的胸像，啊，胸是前胸啊饱满平满啊，很平很饱满，啊，这个一般还有万字吉祥符号，啊，这个万字还能够放光，啊，这胸像。而且他的胸身体表达身体就是紫磨真金色，啊，一说起这个，我们最近我们的阿弥陀佛的像正在落架子，啊，现在基本上在那个胸前了，不知道在座的诸位看过没有啊？这几天在东林大佛去看的，无论是寺众弟子还是政府官员，啊，都很赞叹。啊，这次还真的整楷非常成功，啊，显现的那个颜色还真有点紫磨真金色，而且没有色差，非常的光滑，一看就是贴了金的，而且这个金里呢还带点红颜色，但红的又不是太红，这是效果还是特别好啊，人人看了都生欢喜心啊，在座的诸位没有去看，赶紧去看一看。啊，这个我们募捐部的妙赞师和徐化居士说，天天去看啊，越看越欢喜啊。所以这尊佛像真的阿弥陀佛佛像，全都落架子之后，可能真是大放光彩呀，大放光彩。嗯。我们就想要有一个紫磨真金色的颜这个。这样的效果，在中国所有的大佛当中，唯有东林大佛是全身贴金的。所以说这尊佛像不是一般的铜像，我们在铜里面都有48斤黄金融铸在铜汁里面，所以它是合金铜，然后表面呢又是贴金啊，贴金也是中国大陆第一次，我们也经过很多的试验。也是经过了很多的挫折，因为它这个贴金我们用大漆贴的传统工艺，不是现在的化学漆，大漆那就要解决那个粘合度稳固性问题那经过很多试验，最后试验这个金箔包括漆贴上去都要用强力胶来拉，看看能不能拉得下来， 你能拉下来都算不及格，一定是拉不下来才算是啊比较好呢，啊，所以还有这个色差，我们都要用了汽车啊那个高科技技术啊解决色差表面照面漆的问题，啊，这些我们都是原来都没做过，就一步步探索啊，一步步总结经验啊，终于我们说实在话。搞过两次的，第一次都是失败的，这个脱落啊，但脱落幸好那个金贴的金还能够重新再融化，还能够用，可能会有一小部分损耗啊，但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遮了那么长时间呢？就是这个过程不容易啊，大家等得太久了，都对我们有风言风语，甚至有人说东林大佛的佛头被偷了啊。偷了，因为他看被偷了，我们也不好去解释啊。你说被偷的就偷了吧，是吧？迟早我们跟他露出来就没有被偷了，是吧？那阿弥陀佛头被偷了是什么概念呢？那不得了啊！所以这个真的做个大佛，是非经过不知难，每一步都很困难。所以这是谈到紫磨真金色的问题，我们就是需要这个效果，我们做那个宝盖用那个火焰也要衬托这样的效果，做那个宝盖又有遮风避雨的功能，所以我们这尊大佛有两个其他佛像没有的，第一全部贴金，紫磨真金色，第二是宝盖火焰的这样的效果啊。好，这都体现宝相佛啊这特点啊。再就是佛有这个啊肉吉相啊，无见顶相，肉吉啊高显啊，这个肉吉呢金颜是真俗家啊，真俗家它是指它的颜色，真俗家是一棵树的名称啊，这个树的花是赤色的红的啊，这个形这个花的形就像手一样大啊，那这个真俗家宝啊就像颜色啊就像这个花一样，所以就用真俗家宝来比况啊，这些都是谈宝相了，宝相。好，最后一尊是净光佛。啊，净光佛表明这尊佛的功德啊，清净能够放光明，这里就是体和相的关系了啊，净就是清净，表明法身正道法身，这个光啊表明有法身衍生的报身和应化身啊，能发光明，光中显现的佛像啊。那么又说明这尊佛的光明清净，就叫净光佛清净就能发光有染之智就不能发出这样奇妙的光明，有染之染就是烦恼我们这些众生也有点智慧，但是这个是从烦恼心里面显现的一些智慧就好像现在很多科学家他发明了很多东西，你说他也有点智慧但是他是有染的有染的，他所发明的这些东西最终他会有些负面效果的所以有染的有烦恼的智啊就发不出这样的微妙的清净的光明那佛的功德自极清净，断一切烦恼，没有一切染污烦恼，连烦恼习气都没有，就能够出现大光明这就譬如这个镜子的体面体是清净的这个镜体清净，它就能够把外面的景物照得清楚这就是说这个光明是清净的，那就是比如我们在田野当中看到有些人烧那个 草木啊、垃圾啊，或者烧那些啊野火，这些野火烧着的，它也有光明呢，啊，但是它这个光明跟日月的光明相比，它不清净呢，而且有毒素啊，啊，最近看报纸说有五个小孩，在垃圾桶里面拿去取暖，烤火取暖拿着，结果，那个东西有毒素，中毒，五个小孩都窒息死亡啊，啊，所以这些虽然都是光明，但是清净不清净，它有本质上的差别呢。佛是一切烦恼全都断尽，这叫尽极光通达，即照含虚空啊，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啊。这是文殊菩萨这个寄颂里面啊，这尽极清净到极点，这个光就能显现出来啊，通达一切，这个光就有极有照。这个极照的星光就能涵裹虚空法界。你证到了这样的极净的星光，再来看我们这个轮回的六道三界呀，就好像梦中之事啊，我们全体都在无明大梦里面呢，苦不堪言呢。好，请看下面。书文称理，则自信清净不可尽，是西方恒沙佛意。超文：西方意见前解，良以真如自体，展若虚空，绝点纯清，成何压迹？先尘乍起，佛灭多时，心垢定顿除，古佛随现。好，这是从消归自信来理解什么叫西方恒河沙数诸佛的意思呢？是表自信清净不可穷尽。这个西方为什么叫清净呢？这个就有一些道理的。前面都对于西方在法义上也有一个界定啊。什么叫西方？西方是表自信坚固清净啊。那坚固是指这个西方啊，在五金金木水土火里面属于金啊，这个金呢就有坚固之意啊，是表达我们自信啊，根骨根金，永恒如是，不变不异，万古如炉，就用这个西方的金的体性来表达，所以有坚固之意。这个说这个西方有清净，表自信清净这个西代表秋天，秋高气爽啊，就有澄清之意那表自信诸多的妄想杂念当体即空体露金风故这个云门禅有一个僧人问云门禅师说这个树雕叶落叶时如何树雕为了叶子也落尽了，就好像我们前几天看到银杏树所有的叶子铺满了一地也算一个景观，但是总是觉得有点萧杀之意，枯萎 所以就是树雕落叶之时如何啊？云门禅师说体露金风，体这都是向上，指挥向上的转语了啊。这个自性本体露出金，就是坚固的啊，体性风代表它的光啊，体露金风骨。这个西方又在五色里面这称为白色。这个白的颜色有洁净之意自信足染不生本来一色故。所以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西方是比较自信坚固清净再进一步来看这个是由于这个自信坚固清净是指我们的当下一念的体性，这个体性就是真如法身的自体了这个真如法性这展露虚空展露虚空就是这个心性是实相，实相就是空相这个空相是离一切法的差别之相，这叫空没有这些妄想杂念无念无住无相不离一尘不离一法这叫展落虚空绝点纯清这个虚空当中没有一点的尘埃纯一清净并且虚空没有边际，广大无边际好，这是指我们的当人的自信，就像这个虚空一样展然。所以在这心性当中，先尘乍起先尘乍起就是你稍微有微细的一念起来。佛灭多时，佛就灭度了就是我们自信天真佛就隐没了自信天真佛是离念离知，你有念这个自信佛就灭了，隐下去了，这叫佛灭多时心垢顿除如果我们透过修行修行就像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对治烦恼，断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最后最后一品生下无明也断尽，这就是内心的尘垢，垢就是烦恼顿然除掉，那我们本有的佛性就现前，这个佛性根骨根筋就比喻成古佛，古佛随着你的烦恼断尽马上顿然显现所以这就是离念无相这个显现出来那就是遍满虚空法界无所不变的，也是光明遍照了好再看经文歌以其国出广昌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尘世年汝等众生当信誓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这就是西方恒河沙数诸佛现出广昌舌相各以自己的刹土来说真诚之言告诉座下的这些弟子们汝等众生应当深信这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复念经真实不虚，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才能得阿毗跋致一生快速成佛。好，今天就讲到这，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